灵神的话在供应我们，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不应该迟到的原因。有人可能会觉得，为什么这个牧师每次上台讲道都不说愿你们平安？事实上，我是很愿意你们平安的，不要因为我没有问安你就不安了。我盼望前所有的话是跟这一段圣经是有关系的，包括前面举的例子，包括前面的故事，问的每一个问题都是这篇道的起，之后怎么样成，怎么转，之后怎么转，怎么合，好不好？我们单以理书第九章的信息的名字，我取名给它叫国任，应该不是我讲的唯一的一篇道取这个很特别的名字，因为过去我曾经讲过尼希米记第九章，那是水门的复兴，也是被掳归回的历史，以斯拉文士的那篇伟大的祷告。我在讲那篇信息的时候，我没有办法不把那篇信息起名叫做国认，是一个 a national 的 confession， 是一个全国的承认跟认罪。在这一篇单以理书的第九章，是一篇出名的祷告的记录。在圣经的里面，摩西有他伟大的祷告，主耶稣有我们会背的主祷文的祷告，使徒保罗也有他伟大的祷告，我愿天上地上各家因你得名，愿父神的工作、子神的工作、圣灵的工作怎么样临到他的教会。圣经上这样出名的祷告有很多篇，但我们觉得祷告跟认罪还不简单吗？容我问您几个问题。在你我的认罪祷告里面，是认自己的罪呢，还是认别人的罪？我有些时候在会众的中间，讲员讲到一些事情的时候，就看见那个先生或者太太就指指他哈，那就是跟你讲的，你听见没有哈？我们也常常在认罪的时候说，主啊，我懒惰，我没有好好的追求。但是当我们祷告的时候，就变成主啊，赦免我们的懒惰，我们的不追求，是不是？我们常常是替别人认罪。那第二个呢？这个先知但以理是近乎完人，他是一个无可指责的达官贵人，他在巴比伦马代波斯的异乡，他成为这样的一个关系的人，关键的人物。而且在圣经上给我们看见，这个人是一个圣人，他满有圣神的灵，他能够把异邦皇帝的梦他能解，把墙上所写的咒语他也能够解释。这个人是一个有异象的神人，难道这样的人需要认罪吗？要我是但以理，我一定会这样的认罪，都是因为你们不好啊，连累我。为什么？他十几岁被掳到外邦，他要犯什么大罪？他还没犯呢，对不对？是因为这些列王、这些君王列祖，他们不听从神的话，所以神的怒气降在他的百姓身上，连我这个倒霉的但以理也被家破人亡的，到了巴比伦帝国。应该是都是你们不好，难道这个人需要为自己认罪吗？更奇怪的是，我们今天还没有读的这段圣经，他特别说我们的君王、首领、列祖和国中一切的百姓所说的话得罪神。难道我们还要为古人认罪吗？我们为我们现在的人认罪，但以理在为他过去的人认罪。所以我就发现这一章圣经不简单。我们原来读的时候觉得很简单，其实里面很不简单。更奇特、更离谱的是什么呢？请你们原谅啊， 今天的周报里面有一届白面，那是我交白卷啊，因为我应该要把这一章的整个的大纲目要给秀女姊妹，之后她就印给你们。但是那一天我的身上有一些药物过敏，眼睛睁不开，所以我就没有做。我应该提早做的啊，结果所以给你交白卷，但是请你在我这张白卷上赶快把今天的七个点写下来，好不好？头一个点讲到祷告的动机，认罪的动机；第二个讲到祷告的态度；第三个讲到他这篇认罪祷告的内容；第四个讲到他的祷告的中心点何在；第五点讲到他的祷告的范围，他的 scope 何在；第六个讲到我们看见祷告的原则是什么；第七个祷告如何在我们身上落实。如果我们写下来了，我们就可以开始今天的读经。今天一共20节，我中间会跳掉几节，能不能麻烦弟兄姊妹再一次，你的身体来得及，而且你里面喜欢站起来读经的，请你站起来。我们一起用很整齐的声音来念这些神的话语。第一节，马代族亚哈水鲁的儿子大利乌，立为加勒底国的王元年，就是他在位第一年，我但以理从书上得知耶和华的话临到先知耶利米，论耶路撒冷荒凉的年数70年为满，我便进食披麻蒙灰，定义向主神祈祷请求。我向耶和华我的神祈祷认罪说，主啊，大而可畏的神，向爱主守主诫命的人守约施慈爱，我们犯罪作孽，行恶叛逆，偏离你的诫命典章，没有听从你仆人众先知奉你的名向我们君王首领列祖和国中一切百姓所说的话。主啊，你是公义的，我们是脸上蒙羞的，因我们犹大人和耶路撒冷的居民并以色列众人，或在近处或在远处，被你赶到各国的人都得罪了你，正如今日一样。主啊，我们和我们的君王首领列祖因得罪了你，就脸上蒙羞。主我们的神是怜悯饶恕人的，我们却违背了他，也没有听从耶和华我们神的话，没有遵行他借仆人众先知向我们所陈明的律法。以色列众人都犯了你的律法，偏行不听从你的话，因此你仆人摩西律法书上所写的咒诅和誓言都倾在我们身上，因我们得罪了神。跳到16节，主啊，求你按你的大仁大义，使你的怒气和愤怒转离你的城耶路撒冷，就是你的圣山耶路撒冷和你的子民，因我们的罪恶和我们列祖的罪孽被四位的人羞辱。我们的神啊，现在求你垂听仆人的祈祷恳求，为自己使脸光照你荒凉的圣所。我的神啊，求你侧耳而听，睁眼而看，垂顾我们荒凉之地和称为你名下的城。我们在你面前恳求，原不是因自己的义，乃是因你的大怜悯。求主垂听，求主赦免，求主应允而行，为你自己不要食言。我的神啊，因这城和这名是称为你名下的，我说话祷告承认我的罪和本国之民以色列的罪，为我神的圣山在耶和华我神的面前恳求。主，求你借着这一段先知的祷告的记录，今天 再一次把我们带到你施恩的宝座面前，让我们在你面前认罪悔改，也在你面前承认你不改变的神性。但愿你的光、你的慈爱照亮每一句话，让我们在其中看见你这位宝贝的救主，这位尊贵的君王，好叫我们与你不再有间隔，拯救这个民族，拯救这个国家，拯救我们的社区，拯救我们的邻舍。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各位请坐。为什么我提到说还有更奇特的这一段的圣经一开始讲到但以理的这篇祷告是什么时候？是在亚哈水鲁王的儿子大利乌王的元年，一些圣经的考据者发现考据年代并不简单，因为亚哈水鲁跟大利乌很可能是人的名字，王的名字，也很可能像凯撒大帝，凯撒大帝已经是一个皇帝的称号，就好像我们这么多年在美国吃麦当劳 McDonald， 这 McDonald 这个字已经变成 hamburger 的另外的一个称呼，你即使跑到 Burger King 去，你也可以说是我要一个 McDonald， 如果人家还卖你的话。那但是圣经的历史学家来考据的时候，这个大利乌，因为大利乌有好几个，这个大利乌应该他的元年是在主前539年的那个大利乌，在这个时候先知但以理他得着了先知耶利米的话，这耶利米讲在前面的话说到耶路撒冷荒凉的年日要有70年为满，那这一段的话语是记载在耶利米书的25章8到14节，是在主前的603年，但以理他们被掳是在主前606年，是在他们第一次大被掳的之前3年，耶利米所说的话。他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因为你们没有听从我的话，所以他就从北方招聚来的巴比伦帝国的大军就来把他们打破他们的城，就把他们一些人掳走。3年之后这件事情就发生，但是耶利米在预言他们要家破人亡之前预言之中，他说被掳多少年？70年。他说这全地必然荒凉，令人惊骇，这些国民要服侍巴比伦王多少年？70年。70年满了之后，神要来惩罚这些虐待他自己子民的。在另外一处的圣经说到他要带领他的子民归回，这样的归回在历史的人类的历史里面非常少见，但是在以色列人的历史里面曾经再三的出现。那这是你记得耶利米在被掳前3年所说的预言，到了3年之后就应验。但是在这一段的圣经里面是在539年，当他看到耶利米的预言说到大被掳的年日70年为满，我刚刚已经讲过了，第一次的大被掳是但以理这些青年才俊被掳，接下来是主前的586年的大被掳，整个这个头一次的被掳，外异邦王就设立一个傀儡皇帝在犹大，成为听他话的，但这傀儡皇帝竟然不听话，所以他到了586年，他第二次再来，整个把耶路撒冷城打下来，把城墙又拆毁，把圣殿也拆毁，一块石头不在另外一块石头的上面。这个是586年的大被掳，那真是非常悲惨的故事。到了这个时候，但以理祷告的时候，在亚哈水鲁王的儿子大利乌 做王的元年，做上王位的头一年，是在主前的539年。他一算，他自己是在主前606年被掳，加上70年，或者因为主前，所以你减70年，就是什么时候？主前的536年。当他在这个时候看见几十年前的耶利米的先知的预言应验，但是应验一半，被掳应验了，归回还没有应验。他一算，还有3年我们就要归回，看不见任何的迹象，他仍然是在波斯王的皇宫或者在苏珊城里面。之后他见到这件事情，见到书上这样的预言的记载，他就开始了但以理书伟大的第9章的一个祷告。我们这个问题是说，你明明知道神按照他的旨意要来做事，还需要祷告吗？如果你知道今天要下雨，你还需要求天晴吗？奇怪不奇怪？当你读圣经的时候，本来觉得没什么问题，但是在你仔细思想的时候，发现有很多的问题是什么呢？是在先知的祷告跟认罪，跟你我的祷告中间有很大的差距。事实上，神的旨意正是祷告者的动机。头一点，他的 cause， 他的 motive， 他为什么认罪，为什么祷告，是因为他看见先知耶利米的书说，再过3年就满70年，我们要归回了，神的旨意一定会成就。但是这边有一个但以理，就照着神的话语、神的应许来祷告。他的态度是什么呢？他就进食，他就披麻蒙灰的祷告，定义向主神祈祷恳求。以色列人的祷，在他们认罪的祷告中间，这是很普通的，是进食。在旧约的里面，进食出现221次，他们也很容易穿披麻蒙灰，甚至于撕碎自己的衣服，好像撕碎心肠一样来到神面前祈求，好像跟今天我们的认罪是那种程度、那个态度是差得很远。我们认罪，好像觉得认了一个罪啊，犯了一个罪，再认一认，反正认罪跟神的宝血洗净，好像拿一个肥皂洗手一样，洗完了之后忘记，哎，又去犯罪。但是天知可不是如此。如果你记得在第8章的最末了，当那个双羊照那个异象给先知看见了之后，我们读了这段圣经，他最后他说，但以理说，我见了这个异象之后，我就昏迷不醒，病了好几天。哎呀，你读到这样的圣经，你看见他的祷告是进食，是披麻蒙灰那种样的态度的时候，你我今天的基督徒会不会觉得，哎呀，何必这么情感冲动呢？如果他看见的那个双羊的异象，他怎么会有这样的结果？我们上个礼拜、前一个礼拜，我们都读过这样的圣经，但是有没有这一个礼拜有谁是昏迷不醒，病了好几天？你们在笑啊？没有一个是吧？亲爱的弟兄姊妹，如果你在你看见一个异象，这个异象是美国的亡国之日，我不希望，我不要咒诅美国，我们都在美国，我们不希望这件事情在你我的有生年日临到。但是最近的股票大跌，你心里有一点点痛，对不对？亲爱的弟兄姐妹，911的事情发生在美国，发生在美国全国也是可能的。我自己对预言的了解不够，但是我在所有说到末世的预言里面都没有提到美国。我就不晓得你我移民来美国是一对地方还是没一对地方。如果你在你的梦中，在你的意象里面，你先看见了这个国家整个垮台的日子，你会不会 昏迷而且病数日。亲爱的弟兄姊妹，对很多一定会发生的事情我们反倒不敏感。他祷告的内容是什么呢？他祷告的内容，他在第五节说到我们犯罪作孽，犯罪是不中敌，射箭没有射中红心。他说我们的是行恶叛逆，是 wicked， 这样的犯罪是预谋的，是明知故犯的，是可以不犯但是他故意去犯的。再下来偏离，不把神的律法神的话当成生活的准则，是一个抗拒神的。再下来他说我们没有听从，我们违背你的话，这是不顺服的。这样的罪在神的面前他说是得罪神， We sin against God。 我们以为我做了一些事情是对不起我的合伙人，是对不起我的同学，甚至于对不起我的配偶，但是这一切的罪都是得罪神。在这一篇的圣经的里面，你看见这样的认罪，三番四复的认罪。我把这些经节列下来，你在读的时候你发现他是深深的痛心疾首的在那边认罪，认真的认罪。头一方面的 confession 是我们干犯神的圣洁，干犯神的话语。但是另外一面，我为什么就觉得这个要如果用认罪呢，有一点没有把全部的意思。因为在这一段的里面，在第四节他称对神的称呼，他跟神的祷告是你是大而可畏的神，你是一位守约施慈爱的神，一个 great and awesome， 大而可畏，你敬畏神吗？神是一个 fearful， 叫人家很害怕的神。我们敬畏神，我们中文翻的是尊敬而畏惧，其实英文根本就是 fear， 就是怕神。我们常常怕人，怕人骂我们，怕人没有给我好评，但是我们却不怕神。这边说到神是大而可畏的神，这是他的这个公义面。另外这面讲到一个母性的守约施慈爱的神，你是一位立约的神。你知道立约的神他所以跟人立约，他说在十一节摩西律法上的一切的咒诅和誓言都临到我们的身上。什么话呢？摩西的什么话呢？在申命记当那个老摩西带领以色列民要准备要进迦南，但是他不能进去，他就把神过去所讲过的命令跟律法再一次重申神的命令，重申神的命令，所以叫 Deuteronomy， 再一次 Dior 是一个再重新的说明。他说你们要进到神应许之地，他说看到我今天把祝福与咒诅的话都陈明在你的面前，而且在他有一天你们进到这个神应许的美地的时候，要把祝福的话陈明在基利心山上，把神咒诅的话写在以巴路山上，把神的生死跟他的祝福都摆在他的百姓面前。这是在摩西的律法，在他们进迦南之时，神已经告诉他们，我的要求是你们成为我的子民。但是成为神的子民要听从神的话，要知道怎么来到神的面前。如果他们不这样的遵行，这个以巴路山上面的咒诅就要临到。如果他们顺服神，以神为神，以主为主，神的祝福自然像基利心山上的祝福的话都要临到他们的身上。当他们这样的知道的时候，但是他们不相信，他们仍然犯错。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神是守约施慈爱，他守约守他的施恩之约，他也守他责罚之约。但是当神的百姓被责罚的时候，我就想起来提摩太后书的二章十三节，他说纵然我们失信，神仍旧是可信的，因为他不能背负自己，不是因为你我好，是因为他是守约的，他在合约上面， 他签了名，你可你我可以毁约，他永远不能毁约。所以我想看见大卫的诗，诗篇二十三篇，他说因为你的名来引导我们走义路。如果因为我们的名，我们这个三番四伏客变十反的人，因为我们的名一点都靠不住，但是因为神的名，他要以他的 integrity 用他的完美来保证要临到我们身上的所有的祝福。诗篇二十三篇大卫的诗说，要因你的名引导我们走义路。接着他说，神是公义的，第七节是主啊，你是公义的，你是公义的，我们是脸上蒙羞的 shame。 神是公义的，你是信实的。刚刚我们在唱的诗歌，你的信实何等广大，你知道神的信实何等广大。这边有对我们有两面的，一面我们顺着他而行，神的天天我们每天的供应， All I have needed thy hands have provided， 我们所有需要神的今天都及时的供应我们，神是信实的。但另外一面，当我们偏离的时候，神的惩罚一样的临到我。有些时候你原谅我举这个例子，在 Boston 最高的楼是不是 John Hancock？ 是哈，这个可能不能上到楼顶上哈，但是假设你可以到楼顶上，你说我把我想成一只小鸟，架着我就呼一下跳下去，结果会变成怎么样？你的小鸟没那当成呢，变成汉堡包，变成肉酱一团。Why？ 因为在神的创造里面，它有它的自然律，地心吸引力，万有引力，你向下跳，你不会往上飞的，一定是摔下去，而且摔成肉酱。神的自然律是这样定，叫你在楼顶上不要跳，一定是从这个地方跳出去，只会往下不会往上，这是定律，自然律。同样属灵的定律也是一样，它先摆在我们的面前，如果你犯你 offend 到这样的律的话，它的结果是必然的。不是神在那个天上天天在那边准备打我们啊！有人说：“哎呀，是上帝是慈爱的，你们的上帝是慈爱的，神怎么会这样子？有一天把坏人都吓到或者说不信耶稣的人都吓到地狱的里面啊、哦，在那边上刀山下油锅，他把佛教的东西也弄进来了哈！哎呀，这个在底下炸油条哈、啊！上帝在那边看得好高兴，哎呀，炸来炸去，你在里面啊，你在痛得要命！哎呀，这个不是慈爱的神 ，no。”加油锅是您自己跳下去的，因为他已经摆好，他要把天上永生的丰富要赐给你，叫你不要往下跳，你偏偏要跳，那变成油条变成汉堡是你自选的。这个当他在祷告的里面说神是公义的，是信实的时候，说你没有错，神你没有错，我们是罪有应得的。亲爱的弟兄姊妹，这边也说到神是怜悯的，他一面说到父性，一面说到母性，一面说到父性，一面说到母性。再下来我要快一点哈，因为后面还有波饼。接下来他的祷告里面多少次，从十六十七节，十六节他那边说到，叫你的怒气转离你的城耶路撒冷，就是你的圣山。到了十七节说到你的圣所 Your sanctuary，说到你的子民，哎呀，这个城，这个 city， 耶路撒冷城和这些百姓都是称为你名下的。亲爱的弟兄姊妹，有人说但以理很会祷告，就是不是说要赐福给我们，就是好像一个儿子说，我今天开不起跑车，是你老爸没有面子。如果你买一个很贵的名牌的跑车给我，我在车上在路上开来开去，不但我有面子，你老爸也有面子啊！所以但以理祷告就说，其实你来救我们是为了你的城、你的圣所、你的名啊！你听这样，你听我祷告，你这样赐福给我，你都大有面子。我相信不是，我看见的是，这个人他知道，他这个伟大的祷告跟认罪是为着神的， 它是一个不是 self-centered， 不是一个自我为中心的祷告，是一个 God-centered 的祷告，是以神的优先为我的优先，以神的关切为我的关切，神的注重为我的注重，神的兴趣是我的兴趣，是一个以神的旨意通行而有的祷告，这是他祷告的中心点何在。再来祷告他的 scope， 他的范围是什么。我前面问过的问题，到底我们认罪是认自己的罪，不要去认别人的罪，但是在这一章的圣经里面，他可是在认别人的罪。怎么呢？第六节他说没有听从我们，而且没有听从你众仆人仆人众先知奉你名向我们的君王首领跟列祖。请问他说的君王是谁？尼布甲尼撒、伯沙沙是大力乌王吗？No， 他说的君王不是这些外邦王，这些外邦人外邦不认识神的，是他们的在列王记跟历代志上下里面所说到的这20个坏王，这20个里面有12个坏王，北国跟南国，这些皇帝都是不尊重神去拜偶像的王。他说是为了他们，但是到但以理在主前539年的时候，这些王在哪里啊？早就过去了，早就过去了。他在异邦的这个祷告，这些列祖，更不要说亚伯拉罕、以撒、雅各这些列祖，这些君王都已经过去了。他的祷告不光是认自己的罪，他认别人的罪，而且他为着古人来认罪，你不觉得很奇怪吗？所以我取这篇的名字叫做 A Great Confession。 我刚说不光是认罪， Confession 这个字是认罪，另外一个 Confession 英文是什么，中文翻成中文是承认。所以他一面认罪，他一面认神，他一面认识自己的罪孽的可怕污秽，他一面认神的公义慈爱，他神的怜悯和恩待。他是这个 Confession 是两面，一面认罪，一面认识神，也承认神，这 confess 神的本性，神的属性。所以在这一篇的里面，我请问，除了他为古人祷告，这一篇刚刚虽然我们没有全念完，最多的一个词是什么词？常常你我在读圣经的里面，这一篇最多出现的词，很可能我们在中间可以找到神讲话的目的，是不是罪？好像也不是，啊，蒙羞也出现过好几次，但是也不是。我告诉你好不好？最多的一个，我数了一下，有27次，是什么？我们。哦，你说我们嘛？我们很简单，两个字啊。但以理在这一篇的里面，他是为一切的百姓，无论是在近处的、远处的，或者被那个掳到远邦的，他是为全部的以色列民，是而且古今，我们说古今中外哈、啊，古今犹外哈、啊，犹太人哈、啊，他都为他们认罪。他的范围，这在这个范围的里面，他还为了，他一直把他自己摆在里面。他说我们等等，我们还要再讲哈、啊。在他范围里面，他先知，这个有意象的先知，这样的一个圣人，一个神人，一个完人，一个男有神圣灵的人，有恩赐的人，能够解梦的人，能够把未来的世代来告诉预告人的人，这样的人需要认罪吗？所以我在那边说，在这一章里面出现27次的我们，他的我们跟我们的祷告的我们，认罪祷告我们有点不一样。明明是我的罪，我说我们，我就把潘烂一起抓进来了啊！说其实他没有犯这个罪，我一说我们，就好像我们两个一起犯的，不是。但是但以理在他无份犯罪的里面，他说我们犯罪作孽，是我们和我们的君王、我们的首领、我们的列祖都犯了罪，都脸上蒙羞。主，我们的神，我们却违背他。没有听从我们神的话，神律法在律法上所写的咒诅和誓言都倾倒在我们身上， 因我们 sin against God， 因我们犯罪得罪你，我就不把这所有的我们，你去找找看。这个人在他祷告的里面，不光是为全国认罪，他跟全国，他跟全族来认同。在这边，你我看见神的一个属灵的原则，就是一个族群一体的原则。这个国人 the national 一个 great confession 是为了整个的民族，为了我们的国家，不光是今天的，而且是过去的，整个我们神子民的情况一起来到神面前。这个族群一体的，我们就发现在我们的生活的大环境里面常常影响我们个人。为什么现在有一些奇奇怪怪的疾病，我不是环保专家，但是我们现在呼吸的空气、喝的水里面都不再像我们几十年前，所以现在要流行吃野菜，吃 organic food， 要吃这些东西啊，这些东西呢，我们就发现整个的大环境是这样造成，所以你我没有办法。如果所以我们中国人说，我们有小我有大我，但是在我你我的祷告里面，99.9%都是小我的祷告，这一篇的祷告是一个大我的祷告，是一个非常不一样的祷告。他在说我们的时候，是把整个子民、整个民族、国家所犯的对神的干犯，他来到了神的面前，他的心胸是那样的广大。我们今天在这一个教会的里面，我们常常想到我们教会的需要，你还是太小了。那我们教会很大啊，还是太小了。你有没有为现在正在西区的我们的子堂教会聚会祷告？你有没有为着我们今天下午的城区还有南区的牧师要讲道？你有没有为他们祷告？你说讲了半天还是我们，因为这些都是跟我们有关系的。你说我稍微远一点，我跟 lower 教会，我们很多年前直出去的教会，为着他们的子堂 Lanshua 拿城的教会祷告，祷告了半天还是为了 CBC Chinese Bible Church。我们就没有再扩大一点，我们有没有为着这个城市来祷告？有没有为这个国家来祷告？有没有为着我们在地球的另外一半，我们的民族，我们自己的国人来祷告？你就会发现我们的祷告实在是不能满足神的心，是因为我们的心太小了。就是这个缘故，我们教会要有 community social concern， community service 社区的服务。我看见我们的 Hobby team，他们到印第安人保留区，他们头两天先去扫街，我觉得好奇怪。那 Hopi 有的是人扫街，人家沙漠里面要你们从 Boston 坐了飞机去扫街干什么啊？亲爱的弟兄姐妹，我老实告诉你，咱们教会里面有很多的角落，在自己的教会里面的角落都还没搞干净。这个我们今天的周报报告在后面的衣帽间里面，请失物招领，他讲的是很客气，因为你的失物可能失了很久很久了，包括圣经也全奉献了。啊，我们到了教会，一切全奉献，啊，圣经也奉献了，啊，这个你的帽子也奉献了，皮包也奉献了。你们赶快去。秀女姐跟我说，有一次发现一包 cash 3000块钱，我们 Peter 捡到，交给我们教会，找不到失主，说不定你还有几万块钱，你没去找找看啊？那又把你搞成自私了，又把你搞。亲爱的弟兄姊妹，连我们自己的教会乱七八糟我们都还没有好好的管，我怎么能够管到社区呢？这个是我们社区服务、社会关怀、我们的普世的拆船的一个基本的原则，是我们的祷告、我们的关怀是整面的，是神所有的百姓的涵盖神整个的百姓。再下来回答刚刚前面的问题，神70年就要带他的子民归回，如果答应你没祷告，神会不会带他们归回？哟，大家都不答了，你至少能回答说 It's a good question， 你问得很好。如果答应你没有祷告，神的旨意就不能通行？ I don't think so。 神的旨意通行，但是神这是他的原则，神的旨意告诉人，让人看到耶利米书，哎，但以理何许人也？虽然但以理书就12章，但以理是做宰相的， 他回头看看跟他同时代的先知，哎呦，但耶利米只会哭啊，耶利米只会哭啊，在一个王国前夕，为他的百姓，为他的君王在那边哭。他知道先知，他已经看见外邦的王大军要打过来了，他劝他们干什么？劝他们投降。哎呀，如果在打仗的时候我们说算了吧，我们在 打抗战的时候我们不再抗战了，咱们都投降日本鬼子啊，你会怎么样？你汉奸，对不对？你知道耶利米就说要顺服他们，那他是什么？犹奸，犹太人的汉奸嘛。但是耶利米在那样的发预言的时候，他成为一个哀哭的先知。丹以理看看他，嘿，我是几朝元老啊，我是宰相啊，我到了外国，我不是在中国，我到外国，在美国我可以做参议员，我可以做副总统啊，做不了总统啊。丹以理是何许人也？但是他达到耶利米的书的时候，他就在神面前这样的反应。亲爱的弟兄姊妹，神的话语、神的应许、神的旨意，正好是你我祷告者的动机。他的这一篇祷告是一个超越时空的共鸣跟回应。怎么说呢？早在主前603年，耶利米，也就是在被掳前3年，耶利米的预言，现在到被掳归回前的3年，他来 echo， 他来回应耶利米的祷告。一个是被掳前3年的预言，也说到被掳，也有说到归回。他在这个归回前3年一算，还536年主前就要回来了。虽然我看不见任何的迹象，但是我能够为着这个民族，为着这个国家来祷告，叫神的旨意成全。这个是时间上的回应。同样在被掳后的历史里面，也是我刚刚讲到的以斯拉记，以斯拉的在尼希米记里面的以斯拉的伟大的祷告，刚好这么巧在尼希米记第9章，你可以回去看。为什么那么巧？我们今天读但以理书第9章，两个第9章哈。这个以斯拉的祷告是在耶路撒冷的里面，他的祷告在被掳之地，在波斯帝国相隔上千里。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个人在祷告的时候是超越时空的，在祷告他是超越时间、超越空间的祷告。这个是祷告的原则，是神要做的事情。他要叫他的儿女，他要兴起祷告者来起来祷告，他就来做他的事情。你听明白没有？在以赛亚书第62章，他说我要在耶路撒冷 城上面设立守望者，他守望的 watchman 不要歇息，只你来呼求我，呼求我的神，叫我这个神也不歇息，直到我建立耶路撒冷，叫他在地上成为可赞美的。你说你要建立，你要恢复耶路撒冷的荣耀，你就 go ahead，你何必还 bother 我，对不对？神要先呼求，要呼召祷告的人，叫祷告的人起来祷告，神就做事。这是神做事的一个法则，你在这一段的圣经里面你清楚的看见。耶稣基督说，你们祷告的时候，你们还没有求，我们在天堂的父都已经知道啊，说怨不得我们基督徒说 why bother， 我不用求，神已经知道了，所以他会供应我。祷告不是满足我们的需要，祷告乃是满足神的需要，神的旨意，让他的旨意在天上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不是我们的旨意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但是我们的祷告常常想来 manipulate， 来操纵神，事实上那是一个错误。这个祷告是一个天感动的人，天影响地，地回应在天的祷告，这是神做工的法则，这是神做工定律。兴起祷告的勇士来开始什么？他要做的事情，他要做的事情，他要等你等我在祷告的中间摸着他的心意来祷告，之后他就来做事。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教会礼拜二晚上有整个教会的祷告会，我们教会的里面有连线的祷告网。亲爱的弟兄姊妹，你是不是其中之一？我最后来总结了， 神在这边呼召像但以理这样的祷告人，这样的人是以神的话语为祷告的动机，这样的人是以认罪跟承认神的属性为他祷告的内容，以神的注重、神的关切为他祷告的中心，是以国族大我的观念成为他祷告的 scope， 他的范围，是以神旨通行的祷告为自己的责任，再下来是以地回应天为祷告的呼召。你愿意吗？我们一起祷告。主耶稣，求你把这一章的话跟他心中的信息重重的说在我们里面，让我们认清我们要怎么样来到你的面前。主，谢谢你，我们马上来到圣餐的桌子面前，我们求你查验我们，让我们有一个蒙福的光景，一个预备好蒙福的土壤，等候你降下甘霖。奉耶稣基督宝贝的名，阿们。我们要用一首的诗歌。